奉主耶稣圣名，开着我们今天的晚间聚会。在聚会开始前，请一起翻开赞美诗122首，赞美诗122首。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那感谢神让小弟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站在大同教会的台上，跟大家彼此分享。那首先呢，小弟想要就是代表东大美团契感谢大同教会，就是今天愿意给我们团契一起为神服事的机会。因为今天是我们团契的侍奉日，就是从领会啊、领诗到诗情到任何的圣工，都是由我们团契的契员负责的。那很感谢神让我们有这个机会，也愿神纪念大同教会的爱心。那今天小弟呢，想要跟大家彼此探讨的主题叫做做个属灵好同伴。那我想我们每个人在身旁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属灵同伴，不管是可能现在坐在你身旁的家人啊，同龄或者是你的家人等等的。那我们又是怎么样看待我们这些属灵同伴的呢？是当作可能每个礼拜都会遇到，但是又好像没有那么熟的陌生人，还是说你是把他们当作可能一般的朋友，像外面一样一般的朋友，又或者是把他当作是陪你一起走天国路的好伙伴？那我相信每个人现在在心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个答案。那可是对神来说，就是属灵同伴是对我们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那为什么呢？其实在圣经里面都有解答。那今天我们就想要以这个来跟大家彼此做探讨。那首先呢，想跟大家谈的是说，为什么我们需要属灵同伴。那想先请大家翻开一节经节，提摩太后书2:22。提摩太后书2:22。好，我们大家一起念。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阿们。这个是保罗他在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所勉励给提摩太的一封信。那他在上面写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 我们都知道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会有欲望啊，就不外乎是眼目的情欲啊，肉体的情欲，又或者是今生的骄傲。那这边那个保罗勉励提摩太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诶，那谁是那个倾心祷告主的人呢？其实这个就是指属灵同伴，就是指我们大家。对，那保罗因为他也知道说，毕竟提摩太他也是个人，他也容易会受到就是世界上的欲望所影响，所以他勉励提摩太说，你要跟你的属灵同伴一起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呢，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属灵同伴对我们走这段信仰的路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对，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世上都会有遇到都会遇到软弱嘛，不可能没有人，应该说不可能没有人会没有软弱这样。那只是重点是你愿不愿意去承认你自己的软弱，因为有些人可能他明明知道自己在软弱，可是他却就像我们可能做错事的时候会不敢承认这样，因为有些人他遇到自己的软弱，他会不敢去承认。可是我觉得我们大家不要不敢承认自己的软弱，因为神也曾经对保罗说嘛，说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如果说我们今天大家都没有软弱，那我们是不是也就不需要去寻找这位神了呢？我们是不是就对神的体验就不会那么深呢？因为就是神就是因为在我们的软弱中然后显出他的作为，所以我们才可以知道说，哦，原来神的爱是多么的伟大，然后我们也才可以去体验到神，然后才可以专注的走在这份信仰上面。那在这边呢，想跟大家讲个见证。那这个见证是小弟在就是之前疫情的时候在线上聚会的时候听到的一个见证。那有一个姐妹，我们叫她 A 姐妹好了。A 姐妹呢，她们家是就是传统信仰，然后她在高中的时候，她交了一位男朋友。那位男朋友呢，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这样。那她男朋友因为就是跟这位姐妹交往嘛，那时候还不是姐妹啊，那位对，但是当时就是他们交往了，然后她就有把她带来教会，然后就是让她接触到我们的信仰。那这位姐妹就觉得，哎，这个教会的感觉是她不排斥，是她喜欢的，于是她就有不定期来慕道，因为他们家是传统信仰嘛，所以他们有办法每个礼拜都来，但是就是有的时候会偷偷来这样。然后后来上了大学，那大学她跟她男朋友是读南北两地，她那个姐妹 A 姐妹是读北部的辅仁大学，对，然后她男朋友是读南部的某一间大学这样。那她男朋友很担心说，这位 A 姐妹她到了北部，因为没有她的陪伴，会不会就迷失了这份信仰，或者是就不会再来教会了？于是她就联络了那个辅大团契的大哥，然后就把这位 A 姐妹的资料给了她，然后就希望说辅大团契的契员呢，可以一起去关心这位 A 姐妹。那后来这位 A 姐妹她就真的到了辅大团契去读书，然后也有到了辅大团契去接触。那她又觉得，哎，这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地方，因为他们辅大团契的弟兄姐妹没有因为说她是慕道者，或是因为她是新生，就对她可能会有一些冷漠啊，或者可能不知道跟她讲什么，反而是给她非常非常多的关爱，让她感受到说，哦，他有被关注到的感觉。所以呢，他就渐渐的喜欢去团契聚会这样，然后也跟团契的弟兄姐妹都相处得非常好。不过呢，这个姐妹有个小遗憾，是因为她已经求了，从高中到大三都没有求到圣灵，那她其实有点灰心，因为她觉得说，啊，求了那么久怎么都还没有求到。那就在有一次的灵恩会的时候，这位姐妹 A， 这位 A 姐妹她就也是跪在了第一排，然后就准备要祷告了。忽然她就觉得她的肩膀被拍了一下，然后她就往后看，她来看到说，原来基本上所有的辅大团契的契员都跪在她的后面，就是都跪在第二排，因为她是跪第一排嘛，然后就跪第二排，然后就有一个人跟她说， A 姐妹你要加油哦，我们大家都在为你祷告， 我们相信神一定会赐给你圣灵的，你要加油，我们都在这里陪你。那这位 A 姐妹她当时听到了之后，她感受到非常大的温暖以及鼓励，然后她也就在那一次的祷告，她就跟神说，神啊，这里有这么多的契缘一直在帮助我陪我祷告，他们都在努力的帮我求圣灵，求你不要辜负他们的祈祷，也求你垂听我的祷告，希望你可以把圣灵赐给我。然后也很感谢神，那当他在这样子跟神说完之后，那神就让他体验到有一股暖流从他的头上，然后就浇灌到全身这样。然后他当时也就知道说，嗯，他得到了圣灵。然后他也在结束的时候很高兴的跟他的契缘说，很谢谢你们愿意一起陪我，让我可以得到圣灵。然后后来也很感谢神的是，他到毕业之后也成功了信主了。那他在这个见证的最后呢，他说还好他在大学的时候有遇到这些属灵同伴，有遇到这些契缘给他的关爱，给他的鼓励，不然也许他就没有办法再持守在这边信仰上，甚至可能就再也不会接触到神。那从这个见证，我们其实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属灵同伴给我们的力量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在信仰的路上一个人走其实是很容易跌倒，也很容易会就是很容易会迷失。那可是因为有属灵同伴的陪伴，才能让我们继续走在这条信仰的路上。那如果我们都不结交属灵同伴会怎么样呢？难道说就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那我们就请大家一起翻开传道书四章九到十节。传道书四章九到十节，我们请大家一起念。第九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阿们。通常会引用到这两节经节，通常都是在讲可能关于婚姻的时候会讲到，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两节经节也很适合在讲我们属灵同伴之间的关系，这样，就像第十节说的，他说，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因为我们在前面也有讲到，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软弱，也一定都会有跌倒的时候。那如果你在跌倒的时候，你身旁有属灵同伴，他们可以就是在你跌倒的时候把你扶起来，然后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可是后面也写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就神他也知道说，如果你今天你跌倒了，你身旁没有任何属灵同伴，那你就有祸了。就代表说，神也知道说，其实属灵同伴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角色。我们在每个人的生命中不可以没有属灵同伴。好，那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谈有关于属灵同伴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属灵同伴跟我们是像说可能跟其他的外邦的朋友一样的那种友情吗？还是说有更深一层的关系呢？我们请大家翻开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六到五十节。马太福音四十六章，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六到五十节。我们一起念四十六节，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在耶稣他对众人说话的时候，然后他的妈妈跟他的弟兄站在他外面要找他，然后就有人跟他说：“主耶稣啊，你的家人，你的母亲跟你的弟兄在外面，那他们要找你，你要不要去跟他们打个招呼啊，问候他们一下？” 哎，结果主耶稣他居然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哎，为什么主耶稣会这样回答呢？难道主耶稣他忘记他母亲是谁了吗？忘记他的弟兄是谁吗？我想应该不是，因为毕竟主耶稣他无所不知嘛，所以加上他又跟他的家人相处了也二三十年了，不可能忘记他们是谁。那主耶稣怎么会这样子回答那个人呢？然后他还指着门徒说就是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那其实这边主耶稣所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他比起肉体上的血缘关系，主耶稣更在意的是属灵的关系。就像第五十节说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所以我们跟属灵同伴之间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其实我们有一层非常重要的关系，就是我们大家都是主耶稣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大家都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嘛，所以说这边那个五十节上面说的，所以我们大家都是主耶稣的弟兄姐妹。然后所以呢，我们知道说我们跟彼此，就算我们在肉体上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在属灵的关系上我们却是非常的亲密的。那这样想，难道那有人就会想说，诶，那所以说我们只要在意属灵同伴就好了吗？我们面对我们的家人难道就可以不用重视吗？诶，主耶稣也不是这样想的，因为他在约翰福音的19章25到27节上面也有说到。那请大家翻开约翰福音19章25到27节。这小弟念就好。25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27节，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阿们。耶稣难道没有看重肉体上的血缘关系吗？其实我们从这三节就可以看得出来，在耶稣即将断气的时候，他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也想到说他在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没有人可以照顾他，虽然他还有其他的弟弟跟妹妹，但是他可能不放心，所以他就把他的妈妈交给了他所爱的那位门徒，也就是约翰。他就跟约翰说，看你的母亲。然后约翰当下就明白了主耶稣的意思，他就知道说，哦，主耶稣要把玛利亚托付给他，要让他如同对待自己的妈妈一样对待他。于是约翰就把玛利亚接到他的家里面，然后并且爱他，然后像对待他的妈妈一样。所以呢，主耶稣他也非常看重血缘关系，然后他也很看重属灵的关系。那他主耶稣刚刚在马太福音12章46到50节那边，只是想要表示说，就是我们大家彼此都有一层属灵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所以呢，平常我们大家应该都非常爱自己的家人嘛。虽然可能有人会说，哦，我跟弟弟妹妹都大吵啊，然后可能跟家人都很爱顶嘴啊，对。但是可能就是在平常生活中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可是当今天可能忽然有意外，或者是可能有家人生病的时候，我想就是我们也一定是马上放下你手边的工作去照顾他们，因为我们其实心里都是非常爱我们自己的家人的。那既然你有多爱你自己的家人，那你就要去更加爱你的属灵同伴，就是你现在旁边坐的那些同龄，这样你要更加的去爱他们。因为主耶稣也说嘛，他比起血缘关系他更在意我们成属灵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世上呢，我们对血缘关系的一些家人啊也要重视，但同时呢也要去在意属灵的关系。好，那就接下来要讲到说，就是我们要做个属灵好同伴应该需要具备哪些条件。那小弟这边有简单列了4点跟彼此大家做分享。那第一点呢是要彼此提醒跟鼓励。那这边小弟想引用一个圣经人物，也就是约伯。那我们都知道说，约伯他在受到神的试炼的时候，他在一夕之间失去了他的财产，然后也失去了他的小孩，然后甚至呢，他的 他之后他的身体也长了很多的毒疮，从头到脚。那我们在约伯记的第三章其实就可以看到说，他就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甚至说他想要求死，因为他其实就有点借由咒诅自己的生日来埋怨神这样，因为他觉得说，哎，我明明是个义人啊，我明明什么坏事都没有做，我也是很敬畏你的人，怎么神啊，你怎么会让我遇到这件事情？但他又不敢直接去埋怨神，于是他就咒诅自己的生日，然后以此来达到说他的不满。那接下来想请大家翻开约伯记的第四章的一节到七节，我们来看说约伯的属灵同伴是如何面对，就是如何去提醒他这件事情的。请大家翻开约伯记的第四章一到七节。我们请大家一起念。第一节，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人若想与你说话，你就厌烦吗？但谁能忍住不说呢？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又坚固软弱的手，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但现在祸患临到你，你就昏迷，哀敬你，你便惊惶。你的依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阿们。这边呢，他的一位好朋友，也就是属灵同伴以利法，他就提醒约伯说，欸，约伯啊，你以前呢，在别人遇到软弱的时候，你是就像第三节说的嘛，你教导许多的人，又坚固软弱的手，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他跟约伯说，以前在别人软弱跌倒的时候，是你就是去跟他们讲啊，跟他们说神的，就跟他们说神的旨意是怎么样啊，然后也是去兼顾他们的信心的那个人。但怎么今天这个祸患降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自己却在那边埋怨神呢？那这就跟你去勉励那些人的话语不一样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对，然后到了第六节，他就跟第六节跟第七节，他就提醒约伯说，你的依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以利法提醒约伯说，你虽然觉得你行事纯正，你虽然觉得你可能没有任何的错误，那神怎么会让你遇到这些事情？难道是神不公义的吗？不是，是因为可能神要借着这个试炼来让你知道说，你现在身上有哪一些你没有发现的缺点，或者是可能你没有发现的软弱，然后他要让你去修正。对，然后约伯他听到了之后，他就有开始去想，然后到了十一节的时候，十一章一到六节，他的另外一个朋友索法，他也就跟约伯说，哦，你是因为你太过骄傲，你自以为你没有做任何的错。对，但是其实这个你自以为的这个心态，就是一个你的软弱这样。对，可是我觉得这一个就是这两个好朋友跟约伯的讲的这些话，我觉得是要非常的有勇气，而且不简单的。因为当下其实约伯他的心态啊跟身体都是非常的痛苦且脆弱。我们都知道说，在一个人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不去鼓励他，反而还去告诉他一些责备的话，他反而更容易就是会情绪化啊，或者是可能很容易就会让你们的友情有所破裂之类的。所以有些人呢，可能因为就是顾及到他们的友情，他就会在可能属于他们有做错事的时候，或者是可能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会就是可能不会跟他讲，就是神所他说的话，或者是他可能就不会跟他说，哦，他哪里做错了，然后他反而就说，哦，没有啦，你可能是运气不好啊什么之类的，就他不敢把这个人的缺点给直接点明出来。但是约伯这两个好朋友，他反而是直接用神直接就是跟他说神的旨意是什么，也并且跟他说，为什么你今天会遇到这个事情，一定有原因，那 那个他也告诉约伯说，你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太骄傲了，所以你才会遇到这件事情。那其实最后约伯他也就悔改了，然后最后神也就加倍赐福给他。所以我觉得其实约伯的这两个好朋友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跟去效法的。就是我们在看到我们属灵同伴有做错，或者是可能他做了一些事情导致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不要因为说顾及友情就把他的缺点不跟他讲，反而是应该要跟他讲，并且鼓励他要修正要悔改。那如果你今天已经提醒他了，那他还是继续做，那这个责任就已经不在你了，因为你已经做到你该做的事情了，所以你就不用再去为他的接下来的罪去负责这样。好，那这就是第一点，就是要彼此提醒跟鼓励。那第二点呢，是不要互相比较。那这个小弟想分成两大点，第一点是物质上的比较，第二点是信仰上的比较。那我们先来看物质上的比较，请大家翻开雅各书二章一到八节。雅各书二章一到八节，我们请大家一起念。第一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阿们。这边其实就有讲到说，我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那这边其实所讲到的外貌呢，其实就是，例如说，第一个可能是服装，或者是可能是一些家庭背景，或者是之类的等等。那我们其实，因为我们毕竟身为人，其实很容易会有那种比较之心，就是看到了，这个人可能穿的比较荣华富贵一点，我们就会觉得说，哦，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就是有地位的人，然后我们就会很容易就是去对他们比较好啊，或者是可能很容易就会想要去迎合他们啊之类的。但如果今天是一个可能穿的比较破烂的人来到了我们面前，我们很容易就会用一种有色的眼光去审视他，甚至就觉得说，哦，他是不是可能因为信仰不好啊，所以神才让他这么贫穷之类的。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其实我们在世上的这些成就，或者是你在这世上的一些，不管你是贫穷你是富足，其实都是神所赐的。我们不会说因为但是我们很常会忘记说我们的这些东西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会以为说，哦，是我们自己的能力而导致说我们能够拥有这些成就，能拥有这些钱财。那间接的就会导致到说，哦，我们认为看到比我们条件比较不好的人，我们就会去觉得说，哦，可能是他不够努力啊，可能是他可能太就是不够去追求他的目标，追求他的梦想，所以他才会变成这样。但是我们却忘记说，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如果神他知道说，哦，我赐给你那么多那么好的东西，就反而是让你去跟其他人比较，然后去让那些人去因此而跌倒，那我想主耶稣他应该也不会为这种事感到高兴，甚至也有可能他就会把你所拥有的可能他也收走，去让你体会一下你所比较的那个人的痛苦，或者是让你了解到说这个人他的一些处境。那而且我们其实 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难免都会有一些阶级嘛，对，但是呢，其实我们在属灵上没有任何的阶级之分，就在属灵的关系上，我们大家都是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大家都是主耶稣的弟兄姐妹。我们并没有说哦，因为你今天可能是可能是总统啊，你可能在属灵地位上就比较高，或者是也不会因为说你今天比较有钱，你在属灵的地位上就比较高。对，我们在属灵的层面上，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去因为外表上的东西去跟别人比较啊，甚至就是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对待方式这样。那第二个想跟大家讲的是有关于信仰上的比较。那这边呢，就是小弟想以浪子的比喻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我们都知道说，那个小弟他在拿走了他父亲的钱之后，他就到外面去挥霍，然后挥霍完之后他没有钱了，他的朋友都离他而去，于是他就到了一个农场，然后去喂猪。就他喂了之后，他觉得说他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于是他就以一颗很谦卑的心回到了他的家，然后想要去跟爸爸说，希望爸爸能收留他当做一个仆人。对，可是等到他回到家，他的父亲看到他的时候，他父亲没有责备他，反而是抱住他，然后并且叫他的仆人说，把那最好的衣服给那个小儿子穿，然后并且我们要把最肥的羊给宰了，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吃喝快乐。但是呢，到了大儿子回来的时候，他看到说，哎，为什么今天怎么那么热闹啊，今天是发生什么事了？于是他就问了一个仆人，那仆人就说，哦，今天因为你小儿子回来了，那你爸爸很高兴，所以呢他把最好的衣服都给他穿，然后也宰了一只最肥的羊，然后大家一起开心跳舞这样。结果大儿子他就不高兴了，他就觉得说，哎，为什么这个小儿子他把爸爸的财产都挥霍完了再回来，居然能够受到这种待遇？那我在爸爸身边就是都是乖乖的，然后也没有做任何不好的事情，却没有得到这些东西。那其实我们在信仰上很容易会把自己当成就是这个大哥，就是我们在看到一些迷羊，就是他可能曾经因为某些事情、某些因素让他离开了教会，但他后来又回来了。但是我们很常会就是把自己当做大哥的角度，会觉得说，为什么神那么不公平？为什么这个迷羊他回来的时候，神还是那么厚待他？为什么神还是接纳了他？那为什么我们自己，在我们乖乖聚会，然后我们遵守神的道，为什么我们却没有办法得到比他更好的赏赐？然后我们就会以这样的心态去看那位迷羊，然后就很容易会让那位迷羊感觉到说，哦，怎么教会的其他人都不欢迎他？或者是觉得说，怎么他来到了教会感觉到非常的冷漠。对，但是我们就是真的很常会以自己的角度去看待别人，却忘记以神的角度去看待别人。那我们请翻开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七节。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七节，小弟念就好。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阿们。这边主耶稣也说了，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对于神来说，一位迷羊他在经历了外面的大风大浪的时候，他回到了神的怀抱，主耶稣是非常的开心的，就像那位爸爸看到小儿子回来的时候的心情是一样的，他非常的开心，因为他觉得，哦，他找回了他已经找了很久那只羊，他找回来了，他很开心。但是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却反而没有开心，反而会觉得我们会把他拒之门外，我们会觉得说，为什么他这种人还可以留在教会这样，然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像对待 其他人一样去对待他。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其实就很容易会让那位回来的人再次跌倒，他可能就再次的离开了教会，再次离开了神。那如果主耶稣他看到了这样的情形，那他会怎么想呢？我想就是神应该也是不会喜悦，也是不会开心的。所以呢，就希望说大家在不管是物质上啊，或者信仰上，我们大家都可以平等对待彼此，就是也不要因为外在的因素，或者是因为他的过去，而对他有所偏见。对，所以这是第二点，就是不要互相比较。那接下来的第三点呢，是时常分享生活与灵修。那想请大家翻开《使徒行传》第二章42到45节，《使徒行传》第二章42到45节。我们大家一起念，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阿们。这边42节说到，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其实我们现在大家在现在的生活中，其实我们也很常会像42节说的，就是我们会彼此交接、拨饼、祈祷，就是我们会分享我们自己的生活，分享可能一些灵粮啊，或是借由彼此读经，然后来让彼此的灵性都有更高的成长。那在当时使徒教会的时候，他们是就是个人要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奉献出来，然后凡物公用这样，就像45节说的，对。但是呢，我们现在不用像使徒教会当时那样，就是要把自己的财产都卖掉啊，然后才可以就是不用像当初使徒的那个时代要这样子做。那我们现在可以怎么做呢？我们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彼此分享的呢？那其实就像小弟刚刚说，就是我们可以借由分享我们的生活、分享我们的经验，还有分享我们的灵粮。那像45节说的，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我们在跟属灵同伴交谈的过程中，我们有时候会把我们自己所需要的去跟我们的属灵同伴讲，然后希望说属灵同伴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啊，或者是可以去帮我们解决这些事情。就比如说，假如说可能小弟今天遇到了一些比较忧愁的事情，那不知道怎么解决，那小弟可能就去问我的属灵同伴，然后把我这些忧愁的事情给讲出来。那个我的属灵同伴可能就说，哦，这时候你就可能要祷告啊，或者是你可能要怎么样怎么样，就会给小弟很多建议。那我就借由跟属灵同伴的交流中，我得到了我所需用的东西。那可能另外一位属灵同伴，他可能需要别人帮他代祷，那他就把他需要代祷的事情讲出来，然后我们大家也就一起帮他代祷，那他也得到了他所需用的东西。所以我们家在大家在彼此交流的过程中呢，我们就每个人都可以拿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就像45节说的，将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那小弟呢，自己现在在就是在分享生活跟灵修方面，我觉得小弟有一些例子想跟大家分享。像比如说在团契生活好了，对，因为我们小弟现在是东大明团契的契员，那就是每个礼拜四在跟团契的人就是一起聚会啊，一起聊天的过程中，其实有的时候都可以彼此分享到自己各自的生活或是烦恼，甚至有的时候可能聊到一些信仰的事情。那其实小弟在跟团契的大家相处，其实都觉得非常开心，因为就是可以让我抛下我在世上的一些重担啊，比如说可能课业啊，或者是可能一些压力啊，然后我可以心无旁骛的来到这边跟大家一起彼此灵修、彼此分享，然后就觉得团契的大家就可能不会像外面的人说，可能比较他们的心思可能会比较有点像是想要以利益的关系去利用你，对。那但是这边在属灵在教会的团契呢，大家都是。就是是以一颗非常真诚的心去彼此对待，不会说像外面的世界一样。 所以小弟就觉得非常的开心，然后也就借此就是每个礼拜都很期待来团契这样。对，然后我也就很感谢团契的大家，然后同时也很感谢神这样。那最后第四点呢，就是身为做个好属灵的话，第四点是以一颗真诚的心对待他人。那小弟这边想以两个圣经人物，就是约拿单跟大卫。那我们都知道说约拿单跟大卫是在圣经记载上他们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在撒母耳记上18:1那个上面说，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契合，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约拿单爱大卫，然后啊，拍谁？我多念了一些。好，那其实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说，其实约拿单他在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那我们现在面对属灵同伴，当然不用那么夸张了，不用到说哦，我愿意为你去死啊之类的，可能不用那么夸张。但是呢，其实我们可以从约拿单跟大卫的教的一些事情上，可以让我们学习到一些榜样。像对于约拿单来说，他为什么要跟大卫好？就明明大卫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利益上的好处啊，因为大卫毕竟只是一个牧羊人的儿子，他没有办法说，他并没有说可以让他可以得到王位啊，或者是可能可以让他有更多的财富等等。但为什么约拿单还是愿意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呢？那就是因为约拿单他是以一颗真诚的心去对待大卫，他不管大卫他的家庭背景，不管他这个人是怎么样，但他就是愿意以一颗非常真诚的心去跟大卫当好朋友。那大卫也是，在约拿单就是他即将不是即将他死掉了之后，那大卫为了报答约拿单，于是他就把他的儿子米非波设叫来宫殿，然后就是对待他如同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把所有最好的都给他。就算米非波设只是一个，他是双腿都瘸的，但是他也是对待他像对待他的好朋友约拿单一样。所以呢，我们在面对我们的属灵同伴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就是以可能利益的角度啊，或者是可能是以一个想要从他身上那边得到什么，所以才去对他好。那不然我们其实就要外邦人没有两样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其实在外面的职场上啊，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就是以利益为出发的去迎合啊，或者去谄媚之类的，我想这大家应该也我们大家应该都很清楚。那我们身为属灵同伴，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就不应该像外面的人一样，我们应该要真诚的去对待彼此。对，好，那再帮大家简单复习一下今天小弟所说的要做个属灵好同伴的条件。第一个就是要彼此提醒跟鼓励，那第二个是不要互相比较，第三个是时常分享生活与灵修，第四个是以一颗真诚的心对待他人。好，那最后小弟讲一个结论，那请大家翻开约翰一书4:7，约翰一书四章七节。我们大家一起念：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阿们。好，那我们大家身为属灵同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用爱去对待彼此。那我们知道上面也说因为爱是从神来的，那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呢，我们不是应该要更应该要彼此相爱吗？对吧？那如果我们之间如果少了爱，那我们又有什么资格说我们是神的儿女，那我们是从神而生的呢？那我们又怎么能说我们认识神呢？就像上面说的，那就希望说大家到就是之后可以面对自己的属灵同伴，可以就是以一颗非常真诚的心去对待彼此，然后也能够彼此相爱。那最后就愿神祝福大家，我们最后一起唱诗126首。
主。